嘿，大家好，欢迎收听 币趣 Cheers Andy 陪你一起谈链说币哦。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基于比特币所建立的一个 Ordinal 协议所创造出衍生出的两项你可以说它算是一个标准。那它这个是叫做 BRC20 跟 ORC20。那节目开始前呢，我们先恭喜一下上一集幸运的三位的伙伴啦。那他抽中我们的这个去年的元宇宙一书。那未来如果相关活动，然后大家也可以踊跃参与啦。那我们今天来拉回我们的正题哦。那今天要讲的是这个基于比特币的新的这些协议，那叫 Ordinals。那讲到比特币的协议，我们就必须先来谈一下比特币跟以太坊的区别。我们先把它梳理一下。好，那如果听过以前节目的小伙伴们，那如果不知道可以去回去听，没关系，那不然这一集可能会听得稍微有点吃力。好，那我当然先 recap 一下，就是主要差在哪里哦， BTC 跟这个以太坊啊，当然比特币是万币之王啦。那以太坊呢，就是在1415年 V 神，就是因为他的武器，就是他的魔兽世界武器不见了，然后被这官方不知道怎么样弄到不见，然后他就很生气，就觉得说怎么会有这种，就是你是官方了还做出这种事情，就是怎么东西还会不见，就是根本不受信任，因为它毕竟是中心化的，所以他毅然决然的去创建这个以太坊，然后跟几位 co-founder， 然后当然还有这个波卡的，就是那个叫做 Gavin Wood， 然后像现在是波卡的，这也是创办人。好，那这个题外话，那我们再拉回来，它主要是差在有一个叫智能合约哦，就是以太坊多了一个智能合约，所以它可以创建多非常多的这种 token， 像 ERC20、ERC155、ERC721 等等的。那 ERC20， 那大家当然都知道，就发了现在很多很多的什么民营币啊、什么山寨币啊，都是从这边所去延伸出来的，所以也创造了一波就是发币热潮，所以当年的 ICO 也是非常的火爆啦。那它就是因为智能合约，那智能合约是什么呢？那当然就可以把它想象成它就是一个无需信任的一个代码的合约。那他怎么想啊？就是他把它讲为白话文，就是如果什么事发生了，那什么就会执行，就只要把它这样想 ，if 点点点点点点，然后就会怎样怎样怎样。所以你可以把它想象成这种模式，所以呢，其实只要条件是满足的，那下来它的下一步就会去做到执行这件事情，所以它不需要第三方，也没有第三方可以来去触手伸进来，来去影响到它的执行哦，只要条件满足的前提底下。好，那我们再拉回这个比特币，那比特币其实主要的是拿来当做价值存储或是转账，其实转账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主要功能没有这么的齐全，因为他们没有智能合约。那有一位开发者呢，他就发现在以太坊上面，像去年前年啊，玩这个 NFT 玩得很火热，然后又有发币啊，这些 ICO 等等的，那都可以让这个以太坊的受众或是使用的人更多。虽然像是 NFT 可能现在稍微冷一点，但它毕竟还是具有一些历史的意义跟价值的，而且未来如果链游起飞的话，它可能还能够去做一些不同的应用。那他就把它拉回来看说，因为他是比特币的忠实粉丝，那他想说那如果在 Bitcoin 上面，虽然我们大家都说比特币就是它都能够再分割嘛，我可以买 0.05 0.005 什么切得很小，但是它其实有一个部分是不可分割，叫做一冲。什么是一冲呢？就是它小数点第八位，就是它比特币最小最小最小可以切到小数点，我记得是第八位，然后这样算是一冲嘛，就是最小。那最小的意思是什么？就它不能再分割。不能再分割是什么？NFT non fungible token， 虽然它就是一个变相的一种就是一种解释，那它不能分割嘛。那虽然我们都说本来可以就买很少颗，但是其实到小数点第八位，它就不能再分割了，那它就可以去当做是类似一个 NFT 的样子的体现。好，那它怎么去达到呢？那它这个其实就叫 Ordinals 的协议的所创建出来的一种模式哦。那他想说，那这么多冲，那我要怎么让它变得特别？因为 non-fungible token 有一个很重要的 NFT，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的跟你的虽然看起来是都是一冲，但是本质上有一点不同。那是什么意思？那它就是在这个一冲上面刻画着一些故事， 就是他写上了一些资料。那什么意思？就是等于说他在这个黄金上面，你把它想象成他在上面做雕刻，就像钻石这么多钻石，那他在上面做雕刻，就虽然我的是钻石，你的也是钻石，我的是黄金，你的也是黄金，都是一克，但是我在上面有刻着 Andy 的头像，哎，那就是不一样了吧？那你的就是你的头像，那每一个这个每一冲，如果上面都刻画着不同的这种作品，或是刻画着不同的承载的不同的意义，那它其实的价值就有所不同哦。所以呢，他就发现，哎，那他就可以做这一件事情。好，那他把这个一冲拿去做调整，那上面可以去放一些资料。那现在他放的是现在其实这个 Ordinals 的这个理论呢，他就是依照这个叫叙述理论。那他其实已经是一个老意思啦，就是他是做一个排序。那这个比较复杂，我记得有分成四种排序，就是你可以把就是可能按照这个出块区块链的出块时间，因为它每挖出一个区块就会产生多少的币，然后多少冲，那它就可以为这些都去做命名跟标记，所以它在上面打上ID 编号，就有点像身份证，它就把它打上去，说啊它是1号，它是2号，它是3号，它借由时间顺序。那其实它还有在分，我有一个好有趣的地方，就是它把它分成稀有度。那想说这不是一冲跟你的一冲虽然差不多，但是这稀有度怎么排？那还有说像创世区块，就中本聪挖出第一个这个创世区块，那它就是神话等级，就是最 OG， 因为毕竟它是最古早的嘛，就像比特币现在是万币之王一样，就是尽管它的实用性在现在当下已经没有这么使用度高了，但是它还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战略意义跟价值哦。好，那再拉回来，那我们看这一件事情啊，叙述就是它把它做分为 rare 跟 super rare，它其实都可以把它命名，或是挖出的每一个区块的第一个，那它也算是稀有，所以还要把它做一个排序。那之后呢，大家就发现，那我在上面可以放什么东西？那它就是一个 JSON 档，所以有人可以放说有一些你可以说文本，就是一个文字的资料，然后影片，然后甚至是一些 GIF 档啊、音频档这些的都可以放在里面，那它不超过4 MB 就可以了。所以这一次其实有一个改变，就是其实以往也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区块空它里面的空间要塞多少东西。那其实现在 Ordinals 呢，它里面可以塞到4 MB， 所以你可以放一些照片。以前其实有过相关的类似的协议，那它放的东西没办法放这么丰富，所以呢，这一次也是造就爆发的一个原因啦。那它其实就像是当初 NFT 找到了一个有趣的叙事，那我就可以来大爆炒了。好，那我们就来讲到这个延伸出来的基于这个 Ordinals 来去做调整。哎，那我们刚刚说，就是做出了这些为这些冲做出一些区别，所以让它赋予了战略意义，赋予了价值，所以它背后呢，它也是比特币做基底，所以很多东西都是写在这个链上面的，所以也相对安全很多。那它就是上链的，而不是只是存在一个纯 IPFS 上面，所以呢，它的就是安全度又更高，而且比特币这么多人当节点，所以又是很稳的，相对很稳啦。就是应该说，它如果你都说它如果它不够信任的话，那其实市面上的币应该也没有什么就是值得相信的，所以呢，它是具有一个去中心化非常完全的一种模式，然后又写在链上，所以它的这个 NFT 的做法，其实它的 idea 其实跟我们所说的这个以太坊上面的又更加的去中心化一些哦。对，好，那还有什么呢？就是后来这个有另外一位开发者，他创造了一个叫 BRC20， 那他就是基于这个 Ordinals 去调整的。好，那他去来去做延伸，那他发现，哎，那每一个冲都是有一些稀有性的排序，那我何不我在上面做出一些调整？那他呢就在上面可以去为他去做一个编号跟命名，然后可以创建币。那为什么会说20？因为他把它就像是做一个代币一样去做发行，那他呢可以去帮他命名，把他取一个名字。那目前是限制在，这是他的既有的限制啊，4个字母以内。 所以呢，如果要创建，一定要低于四个字母，或是四个字母最多。好，然后再来呢，是它的这个供应量跟命上限，在部署后也没办法改变。好，那是什么意思？那我举个例子好了 ，Andy Coin。好，那这个 Andy 它叫 A N D Y， 那刚好四个字，所以安全。然后它的供应量呢有10000颗，好了，一万聪。那再来呢，就是每一个人只能命成10聪。那所以等于说，你如果要多命的话，一个人最多10个。那除非你用下一个账号继续来打，继续来命，对，所以来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发行。那大家喜欢的这个叙事，是因为啊，就是大家有闻到一个味道，就是它没办法去为因为它很简单，所以它就只是像很久以前的这种 ICO， 就它创币多少都设定好锁死，就这样。就没办法再改变，所以呢，就大家就觉得像是 fair lunch， 就跟佩佩一样，大家觉得哎，他都没有团队预留，什么都没有留，那他就只是纯发行，大家去打就直接去命，所以没有什么这一种就是可以作弊的可能，相对来说啦，就是算是比较公平的发售，所以他也没有什么预售轮什么的，就是他非常的简单，然后一切就是公平。公平还是他妈的公平，就是公平、公正、公开，让大家都来在上面去玩。那其实这就是有符合到我们上一集讲到的民营币的逻辑。那它就是因而这样子，那它有一个币叫 ORDI， 然后就是大爆发嘛，因为它是所有里面的第一个创建出来的，然后它就有具有一个历史意义。那当然你说这个币到底这些到现在发了这么多，甚至是连各种大锁都已经上了这些币，到底有什么意义？那其实它就有点民营的成分啦，就是大家相信就相信，那就是把它好玩好玩，但是最好还是要小心一下，因为它其实目前来看还没有任何的功能，就是只是存在一个历史价值，就把它当作是艺术品的模式来看待哦。好，那我们再来讲一下说，诶，那大家就发现刚刚有没有想到什么东西都不太能做，它就只是存发跟命让大家去打，好像很无聊很简单。那之后呢，就有人创建了一个另外一个叫做 ORC20， 它是这个 BRC 的改版跟调整哦。那它怎么调整呢？再来我讲简单一点好了，它就是它可以灵活的去命名这些空，拿来去创造这些币。那什么意思？那刚刚不是说只能限制四个字，诶，那在 ORC 就不用，它就是全开放，就是看你要什么字都可以，它就没有限制这个长短。好，这是一点。那诶，是不是慢慢的符合大家大众的口味？然后另外一个是这个叫做供应量跟铸币数量是可以调整可升级，那就等于是我可以先做，然后先让大家命完之后，我未来还能够做一个调整，所以类似像是有点代理合约的概念，就是我还可以回去加强跟补足。那当然你说可以加强跟补足，那另外一个反面就是我可以再去创造更多的，那等于说是不是就会有这种合约风险，像是，但是这没有合约啦，那它就是会去影响到就是你在发行，就大家想说，欸，一开始不是10000个吗，怎么后来蒸发到100000个，所以呢这个就是如果是有这些不法意图的这些项目方，如果想要来调整来玩动手脚，这有可能就会影响到。那当然他也不排除这个是为了说要做一些实验啊，或是大家想要再创造出更不同的火花，那其实是蛮适合在上面做发行的。好，那另外一个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他利用这个 UTXO 的模型来防止双花攻击哦。那这个双花呢，就是双重花费嘛，就是我们在就是在比特币之前有聊到说，欸，我们要小心这个双花，双花有点像是我账户里面有100块，但我可以因为我们在区块链上面会有那个时间 confirm 的时间差，所以呢，当然加上它的这个账户的模型不是像说，欸，里面有多少钱会先把你扣着，不是像说啊，我现在100块，我花100块，他就把你100块扣着，然后你就不能再动。那其实在区块链里面它的验证模型不太一样，所以这个比特币呢，所以要小心这个双花，就是你呢，你有100块，你居然可以花2次。可是你明明就只有100块，所以这就是这个双花的问题。那这个ORC 呢，它是有去做这里的一个增强跟优化，所以呢让这件事情不会被发生哦。 那如果我们从这个比较细化下去讲呢，我们可以把它比较白话文讲说，哎，那像 ORC 20它可以改变这初始的供应量跟最大铸币量，刚刚有说到，那它的这算是也算是好处吧，就是它可以去调整啦，就是它留了一个容错的空间，或是未来想要补充一些功能哦。那还有呢，它的命名空间不受限制，任意大小名称都可以使用。那双花攻击也会解决，那它可以取消交易哦，然后也可以把这个已经部署在 BRC20 上面的币向 ORC20 去做一个转移，就有点像是有点 sync 过去就把它做移转。那它的缺点呢，其实就是刚刚说的，那可定制化，因为它会变得蛮个性化，可以去调整，那更加的复杂，那复杂呢就有被欺骗的风险，会比较对用户来说其实比较不好，就是可升级嘛，就是不可篡改这件事情就破功了，因为它其实还是可以去调整，所以如果被恶作恶的话或者被攻击，所以都还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危险在。好，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 ORC 啊，其实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些调整啊，为什么它可以去做到这些更灵活的应用，是因为它在这个我们当初说BRC 就是在上面去刻一个铭文嘛， Ordinal 协议都是这样子。那在这个 ORC 是它在上面所填写的功能会比较复杂，那它可以做到我们刚刚上述的一些很多种的调整，那它等于说它留了很多伏笔啦，就可以去做不同的事。那它的这个重点呢，就是它是在链下执行，我们刚刚说 BRC 就是在链上，那它这个有一部分的功能是在链下去做执行，所以这里就会有这个链下如果这个第三方数据的调控啊没有更新好，账户的模型，我们会说状态模型它没有去更新到一个稳定的位置，就它不知道你的，因为每一次它如果要交易它要去调用这个这个人账户里面的资料，就有点像是去调去查账，查这个人这个名下多少资产的那一种模式。那如果你所仰赖的这个矿机或者第三方的这个资讯是有问题的，那它其实在做这些上面的调整会出状况，那所以这个很仰赖第三方。那这个有这种，因为链下毕竟还是没有链上这么安全，因为相对来说也是会可能会出一些问题，除非说我们用多个资源，就可以说开了两三个以上的这些资源的数据调用，那比较不会有问题，所以这个是一个大家可以还是需要知道的一个风险。好，那我们再来讲，如果我们要来交易这些Ordinals 的话，我们要去怎么去做一个调整。那它呢比较像是说，以往我们像是 OpenSea 上面我们买东西都是看图啊买啊 transfer 啊，然后 send 钱过去就成功了，那是因为有智能合约的帮助。那因为在这个比特币比较偏向是一个转账，我讲一个有趣的好了，就是一开始这些铭文在卖的时候啊，它就是一个订单簿，然后大家觉得说，哇，怎么梦回古早的时代，他说居然卖东西还这种 OTC 嘞，还是这种线下交易，还是跟你约好然后一起去转给你，因为他这个比较偏向人工手动，那他就比较麻烦，就是说我还要去跟人家对说你多少卖多少卖，然后还有人去开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类似像小交易所，但他不是交易所，他就是一个 LTC， 就是说我多少钱挂多少，就是我250挂1000颗，我150挂200颗，要用这种模式来挂。大家想说，哇，这不是变成是一个订单簿了吗，就只是一个纯订单簿然后来去买，而且你还不能多笔买，你还是一次就是买，你如果要多买的话你要拼凑拼凑，如果你要数量买1000个你就要这样凑一凑，就这个200这250这样子把它买过来，所以它不是像是这种订单，像我们之前去做 SEC 上面的交易啊，然后就是直接买这样子，没有这么容易，所以它是像是一个 order book 的形式。那所以大家就想说，那这样也蛮不安全的，因为这 OTC 也有可能遇到问题。结果呢就有人解决，就是利用一个叫做 PSBT 的模式的去中心化交易所。因为在比特币呢，它上面的交易不是像智能合约这么的就一买一卖然后马上这样转过来，那它而是使用这一种就是有 input 跟 output 的模式。那它怎么做呢，就类似像是它说它要卖200颗这个 ordinals 币好了，那它的 input 就放200颗 ordinals， 然后 output 就是2颗叫它卖2颗 BTC， 它想要得到2颗 BTC 它就会写 2 BTC output， 然后人家就赶快拿钱来填，就是等于说把这个钱填进来之后，他就可以得到250颗的 Ordinals， 然后把他的这两颗比特币打出去就给那个卖方，所以才会这样子来去完成，所以就会去除掉这些危险，就是 OTC 的风险，所以其实跟以往的蛮有区别的。那如果说到现在就玩这些 coin 啊，或是玩这个 NFT 还用这种就 OTC 或是比较危险 OTC， 甚至那个时候还看到有人直接用 Excel 来去做，因为还要登记嘛，买卖双方，然后还有用 Google 表单来填，我就觉得好像梦回不知道多久以前，就是买东西还用这种方式来去证明，所以感觉玩了明明就是区块链，然后后面为什么还在用这种很古法的模式来去做买卖，对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算是一个改变嘛，跟一个变革。那它目前的这个市值也不低，因为就是这一轮就是把它拉起来，就像迷因币风潮一样。那它到底未来可以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其实也不得而知啊。那是既然有人进来玩，那它就是会创造生态。那现在 ORC 20虽然它的可玩性比较高，但是大家还是怕它有这种 rug 的风险嘛，因为毕竟它还有人质的味道在里面，所以说这个会怎么发展我们就可以静待。那也是算是期许说有不同的一些火花，然后也让Bitcoin 上面有更多不同的应用可以因为这样子去做发展，然后玩出不一样的一些协议哦。那也感谢大家今天的聆听，那未来如果想要更多的相关的资讯也可以继续追踪我的频道，那也可以到我们的 Telegram 上面来跟我聊一聊咯。那好，那今天就先聊着，拜拜。